好，谢谢啊，请可以容许我分享我的奖章啊。
可以了。
OK，这个。好，你们可以看到吗？如果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同心去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我们也要歌颂你。称主是我们人生的主，是天地的主。不管是在疫情的期间，不管是这个平顺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向神敞开，将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掌管之中，也将我们的前途交在神的带领里面，也愿意我们今天的崇拜得到神的喜悦，也愿神的圣灵充满我们，让圣经的说话安慰我们，指导我们，鼓励我们，以致我们在地上面行事为人得到神的喜悦，也能够为神在地上做一点点的事，荣耀神的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荣耀圣名而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很高兴又再见面。我今天讲到跟过去有一些地方是有类似的就是我每一次也把每一句写好，但是各位可能发现从第一次开始我就讲一些比较好像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概念，往后我就开始讲多一些圣经里面的原来的意思。这一次主要就是讲以弗所书，其实我就把整卷的以弗所书已经很多年前我就看过它的中文英语德语希腊语的，我就有很多的领受我这一次在将过去我准备的那个讲章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神的话语真的很丰富，所以我就准备把这个以弗所书成为我的讲道的重点，也是我过去准备到德国的时候我可以跟欧洲的弟兄姊妹去分享神对教会的一个旨意。这个可能我讲的内容信息量比较大，可希望各位你有一点忍耐，你可以习惯一下，但是我相信当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们对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的时候里面的内容，里面的关系，每一句跟每一句的关系，你们应该可以更清楚明白。好了，我就祷告我讲到的方式怎么样。过去我也是有分段的，比如说三段是通常那个处理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不能够这样做，因为每一节经文是连连相扣的，所以我就准备不分段，我就在讲道里面一方面对经文里面的原来的意思去解释，另外就引申到生活上面的应用，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习惯一下这样的讲道，我们通常称为析经讲道有一些人就不是那么一句一句的，也有主题的。其实我两个方法我也有用也可以说我有很多的方法不过我要看不同的题目不同的经文如何去开展。好了，以下就是首先我是每一节去讲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我是用和合本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 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是温安，两节经文是温安。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它温安里面的内容，保罗就有用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们敏感一点的话，就是你问保罗，你有没有提到圣灵啊，如果刚才读经的时候你有留心的时候，你知道他后面有提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随便就是把每一句就弄到三位一体的，哪一个我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去表达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可以看第一句的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所以他把耶稣基督跟神是放在个，也可以说是平等的位置。当然你去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就不将自己因为与神同等，就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反而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所以那个是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基督的有神跟人的一个本性，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但是你可以看这两节经文最重要的地方，不单是他提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更重要的是他说他做基督耶稣使徒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依据的里面奉神旨意嘛。你可以看，原来旨意，上帝的旨意，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到第一节到十四节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希腊语里面的东西我就不念了。上帝的旨意这个概念，它的内容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不断的出现。所以我定题目的时候，我就说这段经文就是跟上帝的旨意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我就会交代。好了，第二节里面提到恩典从哪里来啊？是从父上帝与耶稣基督而来，也是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安，背后就说恩典是从神与耶稣基督而来。当然我们中用后面教义的一个讲法，就是恩典也是从父上帝耶稣基督圣灵而来。但是保罗不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去讨论三位一体的课题，所以他是只有这样写。那当然我是教基督教教义的，我是在这个部分可以提醒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保罗是没有这个头脑，但是他写的时候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不是好像我们今天站在今天的水平去看事情嘛？他是表达恩典是从父跟耶稣基督而来。然后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可以看，就是耶稣基督跟父神是有一个好像差别啊，这个很奇妙的东西在经文里面，就我们要好小心去理解。然后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你可以说我们的父神定义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所以你可以看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但是更有意思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有三个字，它的字根是相同的，不过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你看不出来的。第一个就是颂赞，第二就是赐给，第三个福气。如果你去从英语圣经里面的 NASB 里面，你可以看得清楚的 blessed 祝福啊。如果我们读德语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的 Luther Bibel 里面的 gelobt sei Gott der Vater unseres Herrn Jesus Christus der uns gesegnet hat mit allen geistlichen Segen im Himmel Dos Christus, Gelobt, Gesegnet, Segen 三个字都是同一个字根。请注意，这一节经文里面除了这些小的事情以外，有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都是在基督里面。那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情啊？上帝把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福气赐给我们，也是上帝定义把所有天上属灵的恩典福气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你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多么有福，以致我们要很注重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你看，就是保罗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没有一个贵限的，你可以说我无限的，神愿意把所有的恩赐给我们。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也是讲神的福气，但是你又问，究竟他们讲的是属人的福气还是天上的属灵福气呢？比如说我工作顺利，比如说我家庭里面我的家人健康，我可以有幸福的一个生活，其实是美好的，非常好的。不过我们还要说这是属人的福气，这个不是保罗所说的天上属灵的福气，这个更大的，不是人可以用人的方法达到的一个神的属灵的祝福，我们要这样理解啊。那么你问了，什么是天上属灵福气呢？我就这样解释，应该是人不可能用人的办法得到的。你工作比较尽心，你可以得到人的欣赏，是你可以用方法去达到的嘛。但是属灵的天上的福气，不是人可以用人的方法拿到，也不可能是一般宗教他的道人向上的道理可以做到的，是人的层面不可能领受的。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他为什么要那么勇敢的传福音。你知道他又传的不是一般的道理，而是一个这样福气是从神父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福气。很多人对待基督信仰，他们就觉得只不过是一种道理吧。他们读圣经大部分是一知半解的。为什么上帝在基督里面赐人福气呢？我在读这些经文里面，我发现有三个重点。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将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赐给我们的时候，第一，福气就是讲天上属灵的福气。第二是各样属灵福气，很多种的。第三就是福气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第三方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刚才我讲过天上属灵的福气，现在要讲是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各样希腊语里面就是 passer， 在英语它翻成 every。经文是没有交代天上属灵福气的各种的种类啊，经文没有讲啊，只有说各样很多种，不过肯定不单只有一种。那么我们只有知这么多，但是你想想，各样的属灵福气可以超过我们人可以理解的。为什么神透过耶稣基督赐给人各样天上的属灵福气？这个问题你要小心，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去作答。保罗他写经文的时候非常有层次的，你看第四节就这样答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为什么上帝在基督里面赐给人各种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先看经文再讲里面的内容。按希腊语也好啊， 英语也好，德语也好，经文最后哪个部分有，比如说英语的 in love，有德语的 in der Liebe，但是中文圣经里面你看不到的，因为为什么看不到？因为它放在第五节里面嘛，这个希腊语的 en agape，它就放在第五节。但是直接经文最重要，我们要把握一个拣选这个词。这个词跟第一节上帝的旨意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上帝有他的旨意，现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底下，他拣选我们。请各位，你要小心，保罗是讲，第一，基督与上帝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上帝还未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救赎我们。如果你们也听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保罗也在其他的地方也说，在上帝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是在基督里面创造世界的。现在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你可以看见上帝跟基督有个很密切的关系，就是上帝透过这个基督道来创造世界。但是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拣选我们，已经计划要救赎我们。啊，当你想这个课题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妙，很难去明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解答为什么上帝透过基督赐给人各种天上的属灵福气。很简单，因为在上帝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同时他在基督里面创造世界，所以他很自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将天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来赐给我们，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嘛。很明显的，我刚才讲的第四节的拣选是出于第一节的上帝的旨意。你可以说，所有这些事发生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了，你可以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讲了这么多啊，保罗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去解答上帝的旨意这个问题了，又因爱我们，就按着我们一直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如果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些更准确的翻译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很骄傲，我是有根据的啊，不是乱讲的啊。在德语圣经里面，你看，如果你听德语，你更明白的时候，就你更知道我讲什么。Er hat uns dazu vorher bestimmt，很清楚啊。Seine Kinder zu sein durch Jesus Christus nach dem Wohlgefallen seines Willens。好了，经文里面有预定，还有旨意，属于两个不同的希腊语的字，但是整个中文翻译的句子结构已经改动，前后改动，也加了一些字。为什么我们还那么紧张这些事情？如果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化，动词是很重要的，所以往往在希伯来圣经里面，你要首先看找到动词。希腊语也是一样，它有个主句，有一个副句，中间有很多的连接词，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如果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一些时候不可能，完全用一个优美的中文表达，我们就要改变它圣经里面的本来的句子的结构，以致方便我们去明白，这个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去表达的更好像更中文，但是它里面的意思是漏了一些东西， 也可能是讲得不清楚的时候，那就后果比较严重了。我就提出了一个翻译，就是他啊预定我们透过基督到他面前，这个面前是我加进去的，被受纳为儿子，难道是什么呢？根据上帝旨意的良善动机，这个完全是希腊语的这个原意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到，上帝的旨意就是预定我们指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一章第四节提到，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可以看见两句是有关系的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上帝的旨意就是在基督里面拣选，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一章第五节提到，上帝的旨意就是预定我们及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就是个身份，但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也有责任嘛。所以你看保罗写两节经文的时候，不是讲一个好像我们就是安安定定的坐在这里等待上帝给我儿子的名分，我就可以等候到我死的时候我到天堂，不是这样。保罗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要知道成为圣洁，我们也有我们的本分了。我相信读者会问我们，被检索及得儿子名分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那这个很有意思的，保罗有真的有答这个问题，我一会再补充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到14节里面说明的重点，就是当我们被检索跟得儿子的名分以后，如何去显明上帝的旨意？你看保罗是不是没有讲？他首先讲，我们得到这些属灵的福分，就是要显明上帝的旨意。一章第六节就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啊，如果我们看英语圣经里面，它就出现一个 freely 的一个自由这个概念，德语圣经里面它就没有了啊。Zum Lob seiner herrlichen Gnade, mit der uns begnadet hat in dem Geliebten。中文圣经没有翻译这个自由地赐予的中间里面的自由这个概念是没有，我们是很紧张，你没有把经文里面每一个字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偷工减料的一个成分，请注意，上帝赐给人的恩典是上帝自由的赐给我们的，上帝是自由的赐给我们恩典的，然后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没有被动式的动词的，只是描述上帝的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具体的可以解释为，当上帝他自由的赐给人恩典以后，上帝恩典的荣耀就得到称颂，谁称颂我们不知道啊，应该是这样哈。我就认为保罗在回答我们被拣选及得儿子的名分以后，他再讲一次，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保罗再深入的讲一次，我们被拣选及得儿子的名分后，透过基督的流血得救赎，过犯得到赦免，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不可以讲自己的有什么功劳。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就说，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 赏给我们的。神是智慧的源头，他把这些恩典赐给我们。第一章第八节提到，上帝的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智慧与聪明。请注意，第一章第六节提到上帝赐人恩典的时候，这个是上帝自由赐给我们的。所以保罗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同一件事情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交代上帝恩典的意义以后，又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预定的课题。所以你读到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又出现预定这个字的，都是叫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如果你不这样解释这个经文的这个层次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明白保罗他在讲什么啊。好了，德语圣经的路特必表就 God has uns wissen lassen das Geheimnis seines Willens nach seinem Ratschluss, den zuvor in Christus gefasst hatte。中文圣经的翻译也改动它的句子结构了，就将这个 proetato 就翻成预定，这个是前面的预定是另外一个字。一个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他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根据他自己设定良善的动机啊。你可以看德语圣经就有一个Rasmus 啊，这个 villain 啊，你可以看见应该是根据他自己设定良善，应该是良善的动机啊。德语圣经也没有把这个良善翻出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的预定是个 proetato，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的预定是 proarisas。 你可以看一个中文的字翻两个希腊语，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只是盯住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想有很多时候他们讲到老远的地方，但是从基础来说就不知道他讲什么。总的来说，你请各位不要觉得哎呀你们这样麻烦啊，读圣经又看他的原文啊，翻译是不是准确啊，我们怎么可以懂啊。很多人是有一个想法，我们就是随便分享我的感受就可以我可以明白这个事情，但是我的希望就是，我不是要高举我自己啊，但是我希望各位你也要知道什么是我们从心里面承认圣经对我们是最高的权威。如果我们口里面说圣经是我最高的权威，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我就邀请他们，请你好好的读圣经，然后去跟人解释，不要按你自己个人的想法去谈你的个人的意见，然后其他人以为你就是专家。结果我们碰见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后来要处理的就要补救的是太多了。好了，回到上帝的预定是自由的，但不是随意的啊，请注意，不是随意的。上帝的预定是出于他旨意，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决定的。上帝的旨意是动机良好的，不过上帝的旨意是奥秘，人基本上不能明白，只有在上帝恩典底下人可以领略。我们是从一生的经历去明白圣经，真的66卷圣经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完全读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我们只是一天一天是用心去读，一天一天去学啊。我可能比你们读多一点，但是也不可以说我可以完全明白。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恐怕他自己就看不清楚自己的盲点了。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个很复杂的问题， 上帝的旨意，它的奥秘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什么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呢？上帝岂不是在创造里面掌管一切吗？啊，没错，上帝是在创造中掌管一切。不过，上帝定义在基督里面将万有连结起来。保罗解释耶稣基督的死，不单是流血赦免人的罪，同时说明耶稣基督的死是战胜死亡的权利，甚至把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也克服。现在复活的基督掌权，保罗所指的福音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从父神而来，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战胜所有的势力，复活掌权。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有王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同时，耶稣基督的权力是超越天上地下的，天上地下的所有的属灵的权柄都是在他脚凳以下。这句说话很有意思了。所以，如果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感觉我有恐惧，因为有很多的经验里面，我就有一种惧怕，我好像接触一些属灵的力量，我恐惧拿一些属灵的力量来控制我啊，又或是什么什么力量。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与权力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还要怕什么魔鬼呀、什么其他的力量？我不是说魔鬼没有力量，他的攻击是很大的。但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能力更大。这个是我们要把握清楚。这个复活掌权的主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有能力去改变人的属灵生命。这个福音是过去的人无法明白或者想象的，不过现在却白白的赐予世人。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内容啊！你明白我们为什么保罗他说我是福音的执事，就是从神里面领受很光荣的知识。这个不是你讲一套道理，不是你去讲一些理论，你去讲从神而来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能改变人生命的福音。所以你从这一方面理解保罗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为什么有一个传福音宣教动力。因为一个信息本身就是改变人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理解的时候，我们也看待我们的查经班团契教会也是从人的组织的一个眼光来看，就没有看到它里面，当我们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它就发出能力。往往我们是没有感到这个能力，相反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还有其他的破坏的力，这个是实在的、真实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让圣经里面的内容改变我们人的眼光。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里面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叫做他旨意所预定的。我也要说这一句中文翻译不好。为什么不好？你看德语 Luther Bibel， In him since we are auch zu Erben eingesetzt worden, die wir dazu vorher bestimmt sind, nach dem Vorsatz dessen, der alles wirkt, nach dem Ratschluss seines Willens。
你在这个德文经文里面找不到一节字是随己意的，没有的。
但是中文圣经就把里面 catapultasin 这个希腊语就翻成随即意，可能令人有一种随意的感觉，但是原来的意思是根据他的目的，nach dem Rasslus。所以我说它不好，不是我不是权威，但是我有根据。中文圣经翻译这个行更好的选择就是预定。中文圣经也将另外一个字 bullen 又翻成预定，更好的选择是决定。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即原是那位根据他目的预定的，他做万事的，叫做他旨意的决定，the willing。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因为上帝的事的预定，上帝的预定就是上帝的旨意，在所有事情上面都有目的。那么你们看第一章十一节，这样看就是很明白了。当然，我们成为上帝的产业这一点，我到一章十四节里面再讲清楚。请记住这个小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讲完上帝的奥秘以后，一章十一节开始出现我们的概念，保罗又说明，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去响应、回应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提到我们被拣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到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只是描述我们身份的改变，还没讲到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就说了，借着我们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这称赞颂赞啊，德语我不懂了啊。十二节，使他的荣耀得这颂赞，与第一章第六节，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叫颂称赞，意思是相关的。你看两节经文的小句，只是有一些地方多留一个小部分。中英语圣经翻译的时候，句子。下面也是改动，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让我们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我们是什么人？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但是是首先让我们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是经文首先的意思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提出。基督徒是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然后就进入我们应该怎样行的部分。这个就是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里提到圣灵了，啊，你。保罗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三位一体的概念，但是你看，保罗在这里也是没有忽略圣灵的角色。保罗对基督徒说：“既然你们听了救恩真福音的真理，也归信了，应该被所应许的圣灵所印记，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有的。很多基督徒就忽略他应该有圣灵的印记，他自己是属于基督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提到，圣灵是上帝应许的印记，跟第一章十四节强调圣灵是将来得到基业的凭据有关。这里讲圣灵，不是讲什么灵恩啊，说方言啊，讲方言这是不是这样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圣灵，什么就是我们得救的印记。也是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也有的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就是，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叫称赞。 好了，姐姐经文里面我要读德语了，你要为什么这样？你看留心啊 ，Welsh is the underfund unseres Erbes 啊，我们的产业嘛，成绩了。Zu unserer Erlösung, dass wir sein Eigentum, 就是上帝的产业了。Würden zum Lob seiner Heiligkeit, 所以经文里面同时出现我们的基业跟上帝的产业两个概念出来。原来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基业。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同时强调两方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基业，还有我们成为上帝的产业，两个层面。但是，一章十一节，我刚才提过，要现在解释了，它也可以翻译成为我们成为上帝的产业，两个翻译也可以的。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里面本身就有两个可能的意思，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基业，即我们成为上帝的产业，两个层次的意思。当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里面强调两方面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基业，即我们成为上帝的产业，其实是与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互相呼应的。然后我们看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小句又再出现，你可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发现它出现三次。我们信主的人要在以思想、言语、行为上面追求圣洁，因此牧者是有责任提醒弟兄姊妹，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改变。若果弟兄姊妹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参与教会的活动的时候，但没有准备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性格、价值观，他仍然是自我中心，还没懂得以神为中心的道理。这一句说话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信主几十年的人也会认同我这样的解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性。如果我们不是每一天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只有从我们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法出发去看待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问题，结果就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把问题由很简单变成越来越复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很多事情是很小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人却是把它弄得复杂，结果纠结在一起，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个反省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讲圣经、教圣经，我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鼓励你们为神赐你们各样丰富的恩典，你去感谢神，为自己成为神儿女来满心感谢，同时愿意将荣耀归给神。对，神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首先，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呼召我们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总结，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是神的独生爱子，所以他把真理显明出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非无可奈何的事情，而是救恩的奥秘，改变宇宙局势，改变人类历史，改变人生命的方向。我们信主的人要懂得感恩，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追求圣洁，珍惜生命，尽力完成责任，甚至做到最好，把荣耀归于上帝。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对于荣耀上帝的事情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理解，其实 不是我们成功以后把那些光荣归到上帝的头上，好像要帮补上帝一样，这个想法是错。上帝的荣耀是远远的比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光彩更光明啊！我们要承认上帝的荣耀，意思就是我要承认我能够做到的只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不算的什么，但是我要将我的成功这光彩荣耀也完全是归到上帝上面，不是归在我身上。这个归在上帝，归荣耀给上帝，不是上帝缺乏荣耀，而是我不需要这些光荣。我要学习明白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旨意。保罗就是这样，他不把这些成功的事情看成他的功劳吗？他看成上帝的荣耀的彰显，上帝透过他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学习去侍奉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好好的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十四节里面的内容去思考。我知道今天我应该讲的比较长，还有就是内容方面有可能有一些复杂，有一些上对一些初心的弟兄姊妹来说感到有困难也说不定。但是我希望这次讲到可以令各位感到神话语的丰富还有能力，以致提高各位读圣经的兴趣。当然我要补充，读圣经不是读到头脑里面，读圣经要同时，我不是反对思想啊，我是教神学的嘛，要同时在脑袋里面还有在我们的心里面，读进我们的心里面，那才是生命的读经。同样我们希望各位一起同心祷告好了。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人的软弱人的限制不妨碍神的话语的那种能力，孩子的有限，孩子各方面的不足，我们希望神的恩典在海德堡团契的众弟兄姐妹心中，你是激动他们，让他们回归于上帝，重新看到神与他们每一个人同在，神对他们有美好的旨意，神要他们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服侍神，荣耀神，为神得到更多灵魂还没有回归上帝的人。我们看见很多人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求神帮助众弟兄姊妹从神话语里面领受能力，做神要他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